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7年2月22号到2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2017神运费城12场连爆满，首场正要旗袍奖。享誉世界的美国神运艺术团2017年全球巡演于2月18日至26日莅临美国历史名城费城，由神运国际艺术团在历史最悠久的玛丽安剧院隆重上演12场。今年主办方原定演出10场，后应费城观众热切需求又加售2场，并不得不开放那些无法看全舞台的座位。在首场演出前3天，包括2个加场在内的所有9天12场的门票已售罄。2月21日周二晚，费城市长肯尼到玛丽安剧院观看了神运在费城的第5场演出，并在剧院现场向神运费城主办方大费城法轮大法协会颁发了给神运艺术团的褒奖。他赞赏神运展现了无与伦比、难忘、神奇又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此前大费城地区共有30位民选政府官员向神运艺术团发出褒奖，其中包括宾州州长 Tom Wolf、 多位美国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欢迎神运11度莅临费城演出，感谢神运通过中国古典舞和音乐艺术表演向全世界观众分享中华5000年文明与价值，为丰富宾州和大费城地区多元文化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葡萄牙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葡萄牙位于欧洲大陆最西端的伊比利亚半岛上，当地法轮功学员于2017年2月19日在首都里斯本举行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向当地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暴行。这也是葡萄牙法轮功学员近年来每周一次的征签活动，在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同时，也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热情而善良的葡萄牙民众。当天活动在位于里斯本著名旅游景点暨98年世博会葡萄牙馆广场举行，旁边也是里斯本大型的购物中心。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吸引了众多游人和前来购物的民众了解真相，并在征签表上签名。
西班牙25万个反活摘器官签名呈交国会。据加拿大独立调查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估计，为满足中国每年6万至10万例的器官移植量，每天约有250人死于被强摘器官。2月20号周一，独立调查员乔高和麦塔斯陪同 DAFOH 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律师卡洛斯·伊格莱西亚斯将25万1000个停止活摘器官的签名呈交给西班牙国会众议院，呼吁西班牙政府采取行动制止中共迫害良心犯，结束中共强行摘取器官的暴行。当地时间上午11点，25万1000个停止活摘器官签名被递交到西班牙国会，以敦促西班牙政府切实执行2013年欧洲议会决议，曝光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事实，并公开谴责发生在中国的这一暴行。
三言两语化感恩，作者苏醒。俗话说得好，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这种知恩图报的正统价值观，用当今的话来说，就是要懂得感恩。可是当下的很多人却缺乏一颗感恩之心，在长期的物质享受中，早就习以为常地把他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应当，坐享其成，也不会有半点羞愧之感。在现在的心理学中产生了一个诡异的公式，100-1=0，意思就是说，如果你长期对一个人好，做了99件有利于他的事， 但只要你有一天不小心做了一件对那个人不利的事，他便会憎恨你，并把之前做的99件对他有利的事都归零。这个公式看起来荒诞可笑，但是却真实反映了当下人们的紧张关系。在中国大陆，很多老人都在抱怨一个现象，子女对父母的依赖性太强，索取过多。表现是大部分子女啃老，或要求父母买房，或要求父母义务为自己带孩子等。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肯定觉得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大家都习惯这种模式了。可是他们却没有理智地去想一想，作为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言，抚育到18岁就已经是尽职尽责了。至于之后的找工作、结婚、生子等事情，父母的帮助其实是额外非必须的，子女不应该用种种理由去要求父母。可现实却是很多父母不得不为子女付出很多，但子女却把这种付出当作应该的，不仅不会感恩父母，而且做得不合自己心意时反而会责怪父母。所以我们常常听到那些退休的老人感叹，退休之后他们不但没有得到休息，反而成了带薪的保姆下人，不仅要奉上自己的退休工资，还得受气。这种畸形现象的产生，实质是因为人太自私，缺乏感恩之心导致的。试想一个有正常价值观的人，父母把自己养育成人就是大恩大德了，怎能不知报恩反而过度的索取呢？自古便有衔环结巢的典故，就是教育人们要知恩图报，可现在的人们不读圣贤书，恐怕连这个典故中讲述的是什么故事都忘记了。下面就来回顾一下吧。衔环是讲有个小孩挽救了一只受困黄雀的性命，黄雀就衔来白环四枚，深言此环可以保恩人世代子孙洁白，身居高位。结巢讲的是一个士大夫将其父的爱妾另行嫁人，没让他殉葬。这个爱妾已故的父亲为了替女儿报恩，就将地上的野草残成乱结，绊倒了恩人的敌手。后一个故事出自《左传》，比喻受人恩惠，定当厚报，至死不渝。后明朝冯梦龙在《警世恒言》中写道：“大恩未报，刻刻于怀；衔环结草，生死不复。”把两个故事合在了一起，就有了成语“衔环结草”。为何先贤们总是要教导后人拥有一颗感恩之心呢？因为没有感恩之心的话，会让人变得更加自私，自私终会害己。从更深层的意义上，不懂感恩的人生活中只会占便宜，只懂得索取，不懂得付出，这样便会损得。常言道，不失不得，有得必有失，这可是千古以来不变的规律。人若没有感恩之心，不懂得知恩图报，那他虽然占到了表面的便宜，可实质上却要失去更珍贵的东西。
下元八运透天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叫神传文化，而周易八卦就是其中璀璨的一部分。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我最近走什么什么运了，那么我们现在究竟走的是什么运呢？稍有点八卦或风水知识的都知道，现在是下元八运的20年，也就是2004年到2023年，即为艮运。那么下元八运到底透露什么天机呢？走艮运当然跟艮有关，那走之旁和艮字放在一起不就是退字吗？大家都知道，上一个鸡年大纪元发表了九评共产党，掀起了三退大潮，至今12年已有近3亿人三退，那这3亿人可是走了大运了，走鸿运了。你走艮运了吗？那些法轮功学员出生入死的讲真相发传单，还不是让你早日从中共邪党中退出来，躲过天灭中共的大劫，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吗？那些有一点义理八卦知识的，千万别在哪些枝节上乱舞，大道至简至易， 退一步，海阔天空。
解读乾坤再造再矫亢，作者陈光。乾坤再造再矫亢是唐朝寓言推背图中第52项中的一句颂。寓言所说的事情在发生之前是没人能解开的，因为那是天机，现在解读是因为那件事已经发生了，由发生的事来证实预言，从而明白真相，对每一个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矫亢是28星宿中的两颗星宿，位于东方青龙七宿的龙头。从时间来看，如果岁星、木星从矫亢出发再回到矫亢，一周时间约为12年。去年至今年，岁星再次运行至矫亢星宿的位置，预示着人间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矫亢在天上是两颗星宿，与五行的木和金相对应，即矫为木，亢为金。如果把岁星的运行考虑进去，矫亢便是天上时间的坐标，它与人间的时间也是相对应的。如果将岁星倒推两周停在矫亢的位置，它对应的人间岁月应该是1992年5月。92年为壬申年，该年5月为乙巳月。五行中年的天干壬为水，但壬于丁可合为木，所以壬中含木。年的地支申为金，月的天干乙为木，月的地支巳为火，但巳在地支三合中可与酉丑合为金，所以巳中有金。由此可以看到，92年5月的年月的干支与矫亢的五行属性是对应的。实际上岁星从1992年至今年已是第三次运行经过矫亢，第一次矫亢对应的是1992年5月，李洪志师傅将法轮大法传出，明朝刘伯温的推背图及韩国的格安遗录中都预言了将于木卯年以木子李为姓转生的救世主燕南赵北把金散，此金指的就是法轮大法。刘伯温还在其烧饼歌中预言，天上的无数神佛都将下世转生，不遇金线之路难夺此劫。刘伯温再一次用金线之路比喻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的传世使人类的道德迅速回升，形同乾坤再造。那么岁星第二次行经矫亢对应的时间应是2004年。2004年为甲申年，甲为木，申为金，再次与矫木亢金相应。而这一年的11月，九平共产党发表法轮功学员为救度被邪党迷惑的众生，广传九评，使广大民众看清了共产邪党的本质，从而引发了世界性的退党大潮。迄今已有2亿6000多万民众退出了中共邪党，紧随其后，从2006年起，传扬神传文化的神韵艺术团开始在全世界巡回演出。神韵十年的世界巡回演出净化了无数人的心灵，使无数的人明白了真相，拥有了未来的希望。天地是神为人而造的，无量众生的改变无异于乾坤再造。今年是岁星第三次行至矫亢，今年为丁酉年，丁为火，但可于壬合为木，故丁中含木，酉为金，再次与矫亢呼应，从而预示人间又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按照玛雅预言说的，从1992年5月大法的传出，宇宙进入被进化更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就是乾坤再造的时期。推背图的最后一卦中衬曰：一阴一阳，无始无终，终者自终，始者至始。宇宙特性真善忍是永恒不变的，乾坤的再造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进行的。这个过程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那些能符合真善忍宇宙特性的将拥有美好的新未来，而那些背离宇宙特性的将无法进入新的纪元，永远失去未来。
修炼故事，两件小事让我汗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到孩子店里，店员有事出去，让我照看一下。我说行，便坐在吧台凳上。这时忽然看见桌上有一塑料袋瓜子，于是便打开，大模大样的嗑起来。店里只有一个顾客，是一个淳朴厚道的中年女人。我想得救她，于是我边嗑着瓜子，边给她讲大法真相。她微笑的听着，不住的点头。为了拉近距离，想进一步给她讲真相，我抓了一把瓜子伸给她，客气而又大气的说：“来吃瓜子。”她捂着嘴，笑着说：“你吃吧，我不吃。”我以为她不好意思，就说：“嗑一把瓜子，多大的事呀，吃吧。”谁知他说了一句让我吃惊而又无地自容的话：“这瓜子是我的。”我一惊：“是吗？”当时一脸难堪的表情，不知说啥好。他见我尴尬，笑着说：“没事，你吃吧。”我赶紧把塑料袋系好，拍打着脑袋直道歉：“你看看，我以为是店员的，没拿自己当外人，见谅见谅。”他说：“没啥没啥，你吃吧。”这件事虽然有点搞笑，但修炼人有偶然事吗？向内找，我一下子看到自己有个不好习惯，平时愿意吃零嘴，喜欢兜里揣点糖、花生、瓜子什么的，不管走到哪儿，甚至在街上或者人多面前，掏出来就吃。有时到同修家或亲戚朋友家，见到水果或瓜子什么的，还没等人家让，抓起来就吃。这事大吗？一点不大，也不能说心性上有多大问题。可是试想，一个佛菩萨能这样不拘小节，走到哪儿吃到哪吗？就是一个有修养的常人都能克制自己，不随心所欲。这样一想，就觉得不对劲儿，这毛病得改。我想起了《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也有这毛病，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很掉价，总像一辈子没吃饱过似的。大法弟子言谈举止要端庄正派，要文雅守规矩，别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的。这种小事认识到难，彻底改掉更难。还有一件事，到楼下倒垃圾时，经常还没走到垃圾箱跟前，有时隔好几米就随手往前一甩，像投篮球似的把垃圾袋就丢了出去，有时丢进了箱口，有时丢在了外面撒了一地。如果再往前走几步，就可以把垃圾袋稳稳地放进箱子里，可是那几步就不愿走，就是随心所欲好，就愿意远远地甩。按说这事也不大，可是试想，一个佛菩萨能这样扔垃圾吗？就是一个有修养的常人都不会这样做呀。向内找，我看到这里有党文化因素，做事随心所欲，不在乎，不管别人啥感受，自己方便就行，随自己心意就行。由此我想到，去国外的同修可能多数也都有这个劲儿，不在乎别人感受，把我放在前面，认为自己挺有本事的，管你别人咋看呢，就按我的套路来。这恰恰说明自己在这一点上还欠修。上述两个例子让我感到修炼的不足，修炼人事无巨细，都有严格的标准在那儿，再小的不良嗜好都得改，都带不到神佛的世界。就像猪八戒，其付出和沙和尚不差上下，如果不是贪吃，不是多看女人几眼，不是在过关中常说风凉话，最后的果位也不会差得那么大呀。曝光一点个人的不足和认识，意在交流。
大法弟子要严格要求自己，正法到了最后阶段，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尽管不同，但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反复叮咛和嘱咐，可是在我们身边有部分老同修，包含协调人，学法与实际修炼脱节，几年下来在一个问题上经过多次交流没有根本变化，协调人很强的执着对整体提高起着阻碍作用，每一次考验中的人心，每一次磨难的正念不足，修炼人的每一个执着心
都会被他们抓住，他们都会把它当作把你拉下来的，把你从修炼的大法弟子队伍中搞下来的把柄。有一个高学历高职称的同修，安逸心显示心重，自我意识很强，读法错字比一般同修还多，音调发飘，同修多次提醒无效。两年时间过了两次大关，同修看望时和蔼地提醒他，无条件向内找。半年后来到学法小组，牢骚满腹，你知道俺不向内找啊，就你修得好。不久又一次大关，从脑细科出院后说，我也付出不少，怎么会这样，感觉不公平。从此家人长期不让同修们接触，还有几个自我很强的协调人经历了闭魔关时间较长。随着大法弟子心性的提高，功能及本体的改变和高层空间层层身体的玄妙演化，都是师父在做。师父提醒我们说，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现状况，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你说你自己不能严肃对待，真的是非常危险。 A 同修党文化和自我意识很强，意识不到较强的亲情和利益心显示心，认为比别人修得好，长期有病业观。同修们多次交流，他总是找借口师父给宵夜，固执己见，强词夺理，在同修配合之间起到了负面作用。积极做事，心性修炼没有实质性突破，家庭矛盾和大法修炼脱节。还有的同修认为，这么多年从来就没见过谁比我修得好。师父慈悲指出，到底能有多少人走出来，有多少人真正能达到大法弟子圆满的标准呢？师父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乐观，正法必成，这是一定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这也是一定的，但是有多少人，我现在真的不很乐观。但是在历史的今天，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决定着这一切的这一瞬间，对大家的要求那就是严的。 B 同修与丈夫长期有矛盾，几年有病业关，为了符合常人状态去了医院，多次交流没什么变化。你对我错，不能正确处理修炼中的磨难，不能无条件的向内找，在矛盾的苦恼中生活。西同修过心脏病关，同修们交流无果，去了医院。他认为明慧文章都是高谈阔论，只有几篇还可以。有的同修为当协调人竟然发生了争执。师父说，当然大法的事也在做，别人看到的是表面，但实质上很多人在心里的执着人是看不到的，很多自己放不下的东西也埋藏得很深，也知道这些东西不好，还怕别人知道，叫人知道还不好意思。可是作为修炼人，自己又不重视，又不能够认认真真地去消除它，认识到这些问题，把它做好。也有一些个很小的事情，修炼中不当回事，结果出了大问题。有的同修放不下常人的东西，或有特长，或单位部门领导，或有成见，不愿让人说，心性不到位，降低了救度众生的数量和自身能量场的范围，削弱了大法弟子整体改变人事空间场的力度，反而使旧势力高兴。其实几年走不出磨难的同修很多，自以为是，学法也积极，事情不少做，同修们多次交流，没有从法中提高上来。法理知道，问题遇到自己身上是两回事， 如果真能淡泊名利欲望，谦卑祥和，为他人着想时，就会柳暗花明，修炼环境也会更加纯净，整体状态就会更好。修炼极其严肃，时间紧迫，师父为我们着急呀，我们能背着这些包袱上天吗？我们为放不下的执着修炼吗？为人的面子修炼吗？为你对我错修炼吗？为了同修脾气相投而学法修炼吗？邪党两高的恶行，难道与我们修炼的状态没有关系吗？我们这样等着师父正法结束吗？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同修是面镜子，促使遇到问题的同修都应该向内找，各个修好自己，整体状态提高，大法的威德宏贯中华，才能更好更多的救度众生，而不是用人心等待正法结束。人心会招致旧势力烂鬼的迫害，只有正念正行，善德俱在，师父神佛大显，正法弟子方可回归天国。不少同修为了对方面子轻描淡写做老好人，致使有的同修早走或长期走不出魔境。记得明慧文章中有一个协调同修在医院病魔深重，在大劫同修棒喝后猛醒，很快回到正法中来的实力。如果棒喝能使同修醒悟到不足，升起正念，闯出磨难，就变成了好事。可有些同修不愿意听逆耳忠言，所以别人就稳重无语，只顾修自己了。师父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心灵的痛苦是境界升华的重要途径，不能拒绝。大法弟子不是靠指责修出来的，修炼千姿百态，但特殊情况必须时，根据当事人的状态来实施，要因人而异，会避免更多的损失和弯路。大法弟子的本质都是善良和无私的，千万不要用人心阻碍了彼此间的真诚互助和交流，更不是说在口头上，而是在实修上。我本人没有显示的意思，我原来是一个自私自利、心胸狭窄、争斗心极强的常人。我曾几次在遇到怕碰的执着被同修或家人或同事点化时，周身发热，有时即刻过关，但有时尽管心里很不舒服，过后用大法对照并尽快归正自己，内心感谢刺激我心灵使我剜心透骨的人，而且主动与对方沟通，使我在修炼的路上少走弯路，没有摔过跟头，一步步提高上来，受益良多。提高的步伐有大有小，这是我这个悟性差的人在修炼中的一点秘诀。师父说，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为了我们成功圆满，师父谆谆教导，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在法中和神韵的筷子舞告诉我们，为同修和整体着想，在互相配合中修炼，发现人心，去掉执着，能尽快归正自己。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金光璀璨，没有间隔，无脉无血， 百脉形成一片，威力神圣无比，就能改变人世间的空间场范围，三件事才能事半功倍。每个人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恭请同修指正，意在整体提高。何时？
去除执着时间的人心，作者童真。99年720邪恶刚开始迫害大法时，很多同修认为迫害绝不会持续很久，因此证实大法的激情非常高昂。可是人的热情也好，激情也罢，毕竟持续不了太久，迫害持续了18年了还没结束，原来的激情也慢慢的消磨得越来越弱了。今天我们达不到修炼初期的那种持之以恒的心态，很大原因上是因为一直以来对时间的执着之心没去造成的。开始认为迫害不会持续太久，因此表现得什么都不怕，做正法的事也是轰轰烈烈，在自己思想中设定的结束时间一次次的落空后，这份激情也被磨掉了。其实深挖根源不难找到，就是执着时间的人心没去造成的。正法中的一切情况都是根据正法的需要而决定的。今天人世的每一天都是师尊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我们的任何一颗人心都是救度众生的障碍。大法弟子每一个不正的念头对世间都会影响很大，都可能被邪恶钻空子来迫害和干扰众生的得救。我们不能拿师父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讲的法为自己的执着找所谓的依据。长期的磨难中，我们没有正念，甚至在遭受迫害的时候希望正法快点结束。但是我们要从法上明白，这样的念头不是我们生命最本质的念头。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告诉我们，以前我说过，我说中共邪党能不能挺过10年，其实何止啊，不让他挺过5年都行。可是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世人不能得救，被邪恶掩盖着，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迫害中消沉下去了，不能走出来，结束了有什么用？正法不是为了救人吗？就我一个人走了，创世干什么？时间安排的一切都白做了，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就如同一个高中生每天不好好学习，老是等待高考的来临，梦想自己能上大学，但是高考真的来临后，自己也必定是名落孙山，后果是自己早就定下的，到时候自己能承受得了吗？人类走进2017年，很多大法弟子又反出执着时间的人心了。推背图预言，乾坤再造再矫亢，即2016年11月15号到2017年12月3号，岁星位于角宿和亢宿范围，这样的天象意味着有重大事件发生。诸葛亮在马前课中预言中共写道，沉积一生，其道大衰，被人解读为中共于今年，也就是2017年灭亡。高志正律师在2017起来中国一书中描述自己得到神的启示，中共于2017灭亡。这些毕竟是预言，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依据，大法弟子的心更不能因2017而浮动。还有的同修提到，师父在转法轮法相下提的正法18年春，是不是隐含着从1999年迫害开始到2017年结束的意思？其实是没理解师父题词的意思。师父在2005年三藩市法会讲法中讲，弟子，正法是不是从久远年代已经开始了？师，就是从我传法的前2年开始的。但是有的学员看到了，在历史的相当久远， 几万年、几千万年，甚至于更久远年代就开始了。会不会这样？会，是因为我们这的时间和那的时间是不同的。我这里开始了一秒钟，那里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也许开始了一万年了。到今天我们过去16年了，有的空间已经过去几百万年了，就是这个概念，会有这样一个时间上的差异。这是2005年的讲法，从1989到2005年，师父正法16年，可以推定师父于1989年开始正法。这一点在红银二难一诗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千辛万苦十五秋，谁知正法苦与愁，只为众生能得救，不出红围不甘休。师父于2004年1月22号写的这一首诗，从1989年算，正法正好是十五秋。再回到转法轮师父法相下提的正法18年春，意思是师父从1989年正法到2007年正好是18春。这是师父2007年提的，和正法结束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能抱着人心乱悟。最近明慧网连载了同修的文章，从古今天象看正法修炼的延续，其中第14节提到，笔者在自己目前所在的修炼状态中，有限的理解到，从天象的体现中看，旧势力为了正法安排的这一套迫害机制，到2017年乾坤再造之后，剧终了。迫害结束后的事，和旧势力就没有关系了。我理解同修看到的都是过去的安排，已发生的事在天象上有明显的记录，未发生的事虽然天象上也有记载，但都处于未定的状态。正法全局是由师父掌握的，一切都会有变数，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放下执着2017的人心。正法能够延续到今天，那是师父对大法弟子和所有宇宙众生的恩赐，我们唯有抓紧机会做好我们该做的，才能跟上正法，才能真正的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盼望结束的心是什么？说到根本，其实还是对法性的程度不够。想想当年密勒日巴修炼，上师让他盖房子他就盖，上师让他拆他就拆，上师让他拆了再盖，他就拆了再盖。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师，因为他知道上师给他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也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唯有去除一切人心人情，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大法与正法修炼，才能做得更好。不足之处难免，望同修慈悲指正。
坚定的信师信法，稳定做好三件事。作者宇琼慧。师尊世间传法至今已经26个春秋了，正法在世间的表现也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日，记忆犹新。旧势力的参与对正法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也严重影响了世间形势，直接造成很多世人的堕落和毁灭。师尊法中告诉我们，旧势力的安排是不被承认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干扰得逞，是由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执着心造成的。当我们执着于世人时，旧势力就会让世人变坏，因为是我们在救世人，不能依靠世人。当我们执着于各种预言，甚至达到相信的时候，甚至执着地相信预言结果而告诉世人时，就会起到相反的结果。尤其2008北京奥运让中共邪党所谓的大露脸，我想可能就是由于执着于预言奥运开不成所致。以上种种现象的出现，我觉得这是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没有在法中悟而导致的。师尊用巨大的承受 延长了正法的时间，应当好好的珍惜。其实正法何时结束这个问题，就势力安排是没有用的，也是说了不算的。师尊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我要的即使将历史倒回去重新来，也得成了我的事。这是正法中必须的内容与过程，这不是指法正人间的事。正法中一切都是由尊敬的、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师尊说了算，关键就看自己的正念足不足。2017年已经开始了，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出现了，能不能不受这些干扰，不让旧势力的干扰得逞，就看我们自己了。世间形势怎么变化，格局怎么变化，什么主席的表现、总统的作为、什么各种灾难等等，都不能影响到我们，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与我们有关，都在指望我们来救呢。天象的变化会影响世间的变化，旧势力就天象的安排，那是他们的安排，师尊只不过是将计就计利用而已，应当全盘否定他们，让他少起作用，坚决按照师尊的要求，按照正法的要求去做，就只有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师尊的法，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1994年10月7日快讲大法图，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2002年8月21日。正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2014年2月13日。注释正法，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与誓约，只有听师父话，坚定的信师信法，稳定做好三件事。以上是我悟到的，写出来分享一下。
坚定修炼，不被人的观念所左右。我年前回老家，到一同修家，同修说自己现在的状态很不好，眼睛模糊不清，血糖高，说着拿出在医院拍的眼睛照片，看得出同修被自己的病业状态吓住了，跳不出来。我就说以后最好不要再看这些东西了，修炼人没有病。其实我自己就有过深刻的教训，几年前的一天半夜，我在床上突然动不了了，眩晕的睁不开眼睛，说话口齿不清，孩子把我弄到急救中心，出院时医生在诊断本子中写了一串诊断结果，之后压力很大，各种症状时常出现，没有人的时候就悄悄地拿出来看，越看越放不下。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修炼人哪来的病啊，这一切不都是自己求来的吗？于是我把那个本子扔掉了，决定从此不再去想它。可是做起来谈何容易，身体上一出现症状，就不自觉地和那个病联系起来，冒出念头我就努力去排斥，感觉至今也没有彻底去干净，可是比以前好多了。修炼前满身是病，单位人形容我是风一吹就倒的人，身体不好就经常看医书，出来什么症状就会想到是什么病，都形成观念了。修炼后一身大病不翼而飞，现在这些病的症状又翻出来，那些观念跟着又出来了。我发现这些病的症状和那些观念是相互联系在一体的东西，它是物质，也是生命， 你承认他了，他就会主宰你。师父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那么它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我明白了这些观念不是我自己，而是人的东西后，是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迫害我肉身的，就发正念去清除。近年来，我地区被病业干扰迫害的老年同修比较多，还有一些老年同修因此失去了肉身。据我所知，多数在对病业的认识上是模糊的，没有从人的思维、认识和观念上跳出来，甚至把观念当成了自己。有的被常人心执着所带动和牵绊，心不在法上，不在修炼中，买房子、哄孙子，整天忙得晕头转向，把过常人生活当成了主业，修炼成了捎带事儿，这一切都成了被旧势力借口迫害的把柄。师父说，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考虑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想起这些教训的时候，常自责自己没有听师父的话。再一点就是，当被病业迫害的不能自拔时，人心执着就会出现，此时信师信法上就会打折扣，修炼的坚定信念就会动摇。比如有的同修想我修大法的心也很坚定啊，三件事也在做啊，为什么遭受这么严重的迫害啊？师父怎么不管管我呀？其实翻出这种心已经有怨师怨法的意思了，是很不好的一颗心了。其实你没有向内找一找，你真正信师信法了吗？三件事做得怎么样？达到标准了吗？还有多少差距？带着多少人心执着和观念？如果我们做的都很好，旧势力敢迫害我们吗？有多少时候你是处在懈怠、麻木、放松等不精进的状态？师父说，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自己就是从不精进的教训中走过来的，可能也有的同修有过此种经历，希望在病业迫害中的同修一定要谨记师父的教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只要我们学好法，时时处处站在法上，不被人的观念所左右，病业迫害的磨难就会消失殆尽，修炼的环境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一点个人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工作中正视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已退休一个多月了，作为大法弟子，心里总想把这些年在工作中大法给我的智慧和神迹写出来，以见证师父伟大，法伟大，法轮大法是正法。师父让我们在社会上每个行业中都要做一个好人，根本就不是邪党所标榜的那样，练了法轮功就会走火入魔了，也不要家庭了，也不要工作了。恰恰相反，我们大法弟子不但爱我们的本职工作，而且更能干好我们的本职工作，用师父给我们开发的智慧和能力，为国家、为企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通过这些年的实践证明，法轮大法利国利民，从而证实邪党不择手段攻击大法的宣传全是假的。一，在工作中显现出大法的神奇。一， 大法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是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过去身体一生病，患有十几种病，没隔过三天不吃药的，整天昏昏沉沉，精神疲惫，晚上彻夜失眠，白天没精打采。修炼刚刚开始，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师父给我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修炼至今18、19年了，一粒药也没吃过，使我精力充沛的去干好工作。二，师父给我医好了伤口，那是我刚修炼3个月之后，也就是98年的8月份，工厂里遭洪水，洪水过后一片狼藉，地面上的淤泥很厚，我到后院仓库去冲地，因为别的员工都不愿意干，我一不小心身体把窗玻璃碰掉下一块，正好掉在脚后跟上，霎时鲜血直注，当时穿着拖鞋，我用水把血冲掉，发现伤口有3公分长，还很深。要说我的工作是质量检验的，化验室就有酒精药棉的，可以包扎包扎，但我也不管它，继续干活，我就信师信法，血流多了就用水冲一冲，到下班时不流血了，换换鞋下班回家了。晚上睡觉我也没看它，第二天走路有点疼，到第三天不疼了。晚上睡觉时，我想看看伤口长得咋样，神奇的连个疤痕也没找到。从那天起，我对大法坚信不疑，如果不修大法，我可能会请假歇工伤，歇他个10天半月的，伤口也不一定会长好。三，师父点化我，避免了一次事故。在02年期间，一次我在工作期间蒸制蒸馏水，下班忘了关闭蒸馏器，回家后突然眼前一个红灯在闪烁，红灯就跟蒸馏器上的指示灯一样，我猛然想起蒸馏器忘了关闭，我赶快返回厂把电关闭了，如果不关闭，万一短水就会烧坏，那是一台不锈钢蒸馏器，价值2000多元，就会给公家造成损失。四，师傅救了我一条命。记得在2003年，一次在上班工作期间，一台测量煤发热量的仪器叫马沸炉，也叫高温炉，没电，我把电闸关闭后查出是线路老化，就找来工具，在无任何防护下用手直接接线，大约接了5分钟，还没等核闸送电，仪器的温度就升到了1100度，这时炉膛温度升到设定位置时，仪器温度指示仪咔的一声自动断电，把我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原来这台仪器不受电闸控制，只是在电闸后面绕了一下，而且还是380伏的电压，自己用手来回触摸电线是带电作业，却安然无恙。过后真有点后怕，这件事是师父在呵护着我。五，师父给我开智开慧。一次我们使用的一台美国产的惠普牌气象色谱仪出现故障，当时我用理论推算出被测物质中的几项主要成分，计算出的数据准确率达100%，同事都称神奇，并开玩笑说我价值13万，因为那台色谱仪价值13万，按我的文化水平根本就计算不出来，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04年底，我们集团建了一个新项目，在试车阶段，总经理让我们处长3天之内测验出生产过程中菌体的数量，每毫升尿液中应含1.2亿菌数，低于这个数据就意味着生产不正常，它是衡量生产的主要指标。当时处长和一些技术人员都不会做，最后处长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也觉得很陌生，只是在20多年前做过，现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当时我就在心里求师傅帮忙，很快检测的方法和步骤显现出来，我就按照这个方法在半个小时左右就把它做出来了。当时在场的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都感到很惊奇，让我把整个方法写出来，他们看后一致认为此方法合理可行，适用于生产，并让编入作业指导书中予以实行。二，以修炼人的心态干好工作。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在工作上就应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尽力干好自己的工作，心里总想着听师父的话， 处处做个好人。我这个人本来就老实本分，在工作上不会投机取巧，也不会消极偷懒。修炼大法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要做一个更好的人。在2000年，邪党对法轮大法弟子疯狂迫害时，单位对我罚款、软禁、扣发工资、通报处分和不安排儿子工作，来逼迫我放弃修炼。在那期间，我还一如既往地干好工作，有时心里也觉得不平衡，为工作操心费劳的，他们还迫害我。我想算了，以后也和别人一样，该干的干，不该干的就不干了。转念又一想，咱是修炼人，不能跟他们一样，他们是常人，是受了邪党洗脑，上当受骗了。我是搞质量检验工作的，是个班长，主要工作是负责日常的工作安排，校正检测仪器，校正药品试剂，核对检测数据复检，在工作上一丝不苟，这样就得罪了不少同事。因为经我复查的数据如果与实际不符，就要扣罚操作者的奖金。在这方面，我心想，咱是修炼人，不徇私情，公平处事，该咋办就咋办，严把质量关，这样就杜绝了一些不合格产品出厂，避免了因质量问题所带来的不应有的经济损失，给企业赢得了很多质量荣誉。2004年，由于工作需要，让我进行材料进场检验，也就是对进场物资进行检验。刚开始干这个工作很难干，由于原来管理混乱，在这一方面一直是一片空白，没有相应的标准，都是凭着感官和经验去检验。我想咱是修炼人，就应该把工作干好，保持公平公正的心态，不能让厂受损失，也不能让商户吃亏。咱不能没有依据的判定合格或不合格，人家大老远的把货送来了，咱不能没有根据的把货退回去，咱良心上过不去，做到公平判定，有据可依。我就到别的工厂去学习检验方法，先后到四五家工厂、图书馆和书店搜集标准，整理出一套检验标准。我厂进厂物资主要分为16大类，上千种物资，大到设备、电机，小到口罩、螺丝钉。经过一番努力，编写出了一套作业指导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三，在利益面前把握好自己。一，从小事做起。咱是个修炼人，就得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混同于常人。举几个小事，我在化验室工作那几年，亲戚邻居有时给个空瓶子，让灌点产品用用，我不好意思推辞，就自己掏钱到厂门口内销部去买，说要检验后的样品都由我保管，拿点产品也不算个啥，但咱严格要求自己。有个朋友想着我在五金库工作，让找几个螺栓用用，我就到街上去买给他。对门邻居想让我给他找几根不锈钢焊条用用，我不好推辞，就到市场上花了12元钱给他买了5根焊条。一位退了休的老同事让我给他拿2盘胶布，我就到街上去给他买。08年我家改造房子，用的螺栓、电焊条都是到街上买。那个干活的说，你是工厂里，到厂里拿点不就行了？我说那是公家的，咱是修炼人，不沾那个光。要说我在厂里是材料检制的，只用打个电话，商户就会把东西送到家，他们会巴不得的。记得大约在03年，我在厂里买了几根废管子，灌废铁的咕咕架，人家是照顾我，只让我掏20元钱。我说你估的少了，他说那你拿40元吧。当时我也不好说啥，我到财务上主动上交了100元。计划员看我交的票据说，咱厂的人们要都像你这样就好了。有一年我家里安空调需要5-6米的6平方毫米的电线，商店不灵卖，就只好把化验室库房里的一节旧线拿回家用了。过后我拿了20元钱入了账，处长到年底审账时问我这是咋回事，我说明原因后，他说各不着这样。我说咱是练法轮功的，不能沾公家一点光。二，在利益面前不动心。04年我做材料检制工作， 这个工作是个窗口，经常和商户接触。那时经常接触的就有四五十家，商户都有些这些心理，总想跟咱搞好关系，套近乎，想让你在检验方面不那么认真，有的甚至还想让假冒伪劣东西混进厂。经常有送钱的，送红包的，送购物券的，喊着吃饭旅游的，都被我全都拒绝，一概不沾。咱绝不干那种吃里扒外的事，在金钱面前不动心，有的往抽屉里扔，有的往口袋里塞。我就对送钱的人说，按说这钱要交工的，想着你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钱还是你们自己装着吧。我是学法轮功的，对这方面要求比较严的，我是不会收的。通过这些事跟商户讲真相，给他们大部分都做了三退。有的商户说，人们要都像你这样，社会就好了。有的说，你们单位你是最正的一个人。我笑着说，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干这个工作的第三天，一商户老板就带着礼品找到我家。我严肃地对他说，你这是啥意思？没别的意思，只想来认识认识。我说，在厂里就认识了，没必要到家里来。我又严肃地对他说，你们放心，我是学法轮功的，是不会卡拿药的，这个你们放心，以后你们就会知道我是公平的，只要你们给厂里送合格的货物，就是对我工作的最大支持，我表示感谢，但你拿的东西我是绝对不会收的。那老板坚持要把东西留下，我说，你非要留下的话，那我明天就费点事儿，我有个三轮车把它推到厂里去。那老板只好把东西拿走了。妻子埋怨我说，你给人家玩得太难堪了，告诉他以后不这样就行了。我说，我收了人家的东西，那么以后就得跟小绵羊一样被人家牵着走，他送不合格的东西，我咋能说他，这工作还干不干了？咱是修炼人，可不能干这事儿。还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快到家门口时，看见一个老板带着礼品在门口等我。我对他说，你来我家我欢迎，但你带着东西就不要上家里了，有啥事你就说吧。原来他是想把一批劣质商品送给厂，被我拒绝。记得去年中秋节那两天，有个老板不知咋的知道我的电话，打电话说想要上家里坐坐。我对他说，对不起，我不欢迎，有啥事到单位里谈。一次，一个老板往我手上交费500元，我知道后冒着酷暑跑到10几里远的钢材市场把钱送还给了他。我经常记住这句话，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上天不会掉馅饼，像这类实例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从2004年干材料剪制到现在有10多年了，我只收人家两样东西，一本挂历和一支钢笔。挂历是那年一个阀门厂的广告挂历，库房里每个办公室里送一本，也送给我一本。钢笔是前年一商户老板送给我的，当时我不要，他说，我给你们厂已经解除了供货合同了，这不存在别的啥意思，因为我们以后接触的机会不多了，我们接触这几年我很佩服你，你这人很硬正，你爱写字，我就送你这支笔留个纪念吧。我说，那我就收下吧。四，把利益让给别人。2011年，我厂调资分为1、2、3三档，我们质控处40多人分了一个三档指标，这个指标谁都不想要，工作不好做，我就主动找处长把这个指标要下来。按理说这个指标18也轮不到我，可咱是修炼人，不能跟常人一样，别人不要的咱要。结果我每月工资比别人少拿60元。我在2004、2005、2007年先后被评为劳动模范，3次当模范，我都把所得的奖金拿出来买成蜜枣，每人5斤，全处40多人买了200多斤，大家都很高兴，都说别人当了模范都吓得不敢吭声，生怕别人知道，练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我说，成绩是大家干出来的，有好处大家都有份。2002年，一位同事提升了科长，按平时他的劳动态度和技术水平都很平平，我是他的班长，对他的工作都很了解， 可他却被提了科长，因为他父亲原来在我们单位当过厂长。处长找到我谈话，怕我心里有意见。我说，我要有意见，我就不是练法轮功的。这是要在以前，我可能会找领导说个我是逆非的。五，做出的贡献。早几年干化验工作，经常出差去解决质量纠纷问题。师傅给我智慧，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到那里立马就迎刃而解了，给企业挽回了数以万计的经济损失，挽回了企业荣誉。干材料检质，也就是从04年至09年那期间，每月检验出的不合格品平均8万多。11年至14年平均每月4万多元，给企业挽回了不该有的损失。干这些年，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我检验过的材料出现质量问题，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也可以说，这个岗我站好了，这个门我看好了，关把好了。结束语：这些年，我就是凭着对大法的正信，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处处为大法增辉，用自己在工作中的行为来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我们集团一位副董事长见到我说，像你这人，咱全集团还没有第二个人。我们公司总经理在开中层干部会议中讲，你们都要向某某某指我就好了。在我退休前，一位新调来的总经理听到我的事迹，曾提出要返聘我，因为我的事迹曾两次在集团报纸上报道过。在工作中，我不忘自己救人的使命，给同事讲真相，做三退，在上下班的通勤车上讲真相，在餐厅里讲真相，利用出差机会带上大法资料，在火车上、旅馆里发资料。期间还发生过两起有惊无险的事，但都在师父的呵护下安然无事了。总之，作为一个修炼人，不忘记讲真相、救人、弘扬大法、揭露邪恶、揭露中共恶党在历史上所干的坏事。同事们都愿意听我讲，他们乐趣地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教授。我常跟同事们讲，现在有几个人，人家把礼送到家里，你说你不要，让人家把礼物拿走，只有我们练法轮功的能做到，法轮功才是一片净土。同事们说，你要不练法轮功，早就发财了。我心里清楚，我得到的是什么，那是用金钱买不来的。我在00年、01年先后被通报罚款，全单位上上下下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我曾两次到书记家，两次到他办公室讲真相，全三退。他说，要不是你是个好人，早就开除你了。我说，就因为我学了法轮功才变成好人，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电视报纸上说的都是造谣诽谤。08年奥运会前几天，领导找到我问，你还练不练了？我坚定地回答，练，这么好的功法，我没有理由说不练。我的信念就是牢记真善人，这个信念伴随我这么多年，是我在工作上当个好员工。总之，我对我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这些年可以说是堂堂正正的做好人，兢兢业业的干工作，让不了解大法和误解大法的人看一看，我们大法弟子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用事实来证实大法，让邪恶的谎言不攻自破。做得不好，有哪些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镇压机器的螺丝钉都松了。冬夜，中共一直在洗脑，要人做一个不生锈的螺丝钉。刚刚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使我忽然想到，镇压法轮功这台机器的螺丝钉不仅生锈了，而且都松了，不好用了。我记述的是一名老年女同修的事。今年除夕下午3点多钟，她和另一老同修出去挂真相树挂。这种树挂是用 A4 或 A3 纸打成数字条，然后塑封，拴上细绳， 另一端拴沙袋，然后扔到树上。优点是好扔，字看得清，不像布条幅，有时会打卷。他正挂着，这时过来一个小伙子，大娘，你干啥呢？他很平静地说，过年了，咱们修炼人给大伙送福。小伙子说，这挺好，我帮你挂，行不？他说，行。在挂的过程中，得知他入过少先队，同修刚一讲，小伙子便说，大娘，你给我退了吧。同修说好，起了名，退完他就走了。同修想，他是找上门来的，真像树挂，随身带的过多，好几十个，很重，他是用塑料口袋装的，带漏了，他抱着找个亮的地方整理一下。他来到路灯下，这时一辆警车开来，停在眼前，大娘，你干啥呢？他不慌，说，过年了，给大家送吉祥，让大伙儿出门抬头见喜，五福临门。警察边问着边打电话，不一会儿派出所的人来了，巡警车走了。来的警察骂巡警，不让过年呢，看不着不就完了吗？他们怪巡警多管闲事。到了派出所，一大包树挂扔在地上，值班警察说，你看这么多。同修说，这多好啊。警察说，是好啊，怎么不白天挂，晚上出来？白天都忙过年，晚上吃完饭出来溜达。他俩就跟他讲，警察问你们挂多少，这一堆怎么办？这时所长跟另一警察说，把这大包放仓库去，留那几个放着，少了罪还能轻点。上级来了，你就说你只挂四五个，到拘留所你就说你俩七十多岁了。同修说，不行啊，我67岁，不能说谎啊，我们是修真善忍的。警察说，这样吧，你俩别吱声，我说，你72，他71，70岁往上拘留所就不收了。同修问他带的什么，他说是党章。他俩就讲江泽民和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共产党是西来幽灵等。所长说，我们也是上指下派，我们也不愿意干。同修讲，那你也不能吃锅烙啊，活摘法轮功器官，多大的罪啊，千里不容。但是最后他俩同意三退。这时分局局长来了，局长进屋说，大过年的不在家待着，出来干啥呀？同修说，是为了叫大伙明白真相。局长说，你们这样做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国家也不允许。同修说，宪法允许啊，得把真相告诉人。你说现在做个好人多难呢？我们就想做真善忍的好人。警察说，你做到了吗？同修说，这次没做好，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了。你得给我机会呀，我以后会做好。局长说，瞅你那手套，手指头都露出半截来，你们省吃俭用的，钱都用到这儿了，大过年的，我也没办法，巡警报的案咋整？同修就背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红银二。局长走了，屋里剩下的那个警察跟他俩说，到拘留所别怕，现在公安部大清理大整顿都知道，不敢乱来，并且说，我要外出探亲，节后等我回来，有资料给我送来。那警察还嘱咐，别忘了给他三退的事。同修说，你串门见了亲朋好友，别忘了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他记住了。他俩当晚被送到本市拘留所，果然不收，第二天8点又被送到一个县城的拘留所。那儿警察奇怪，你市里不有拘留所吗？送我们的警察说，我们那拘留所叫法轮功买通了，不收。在那儿要先上医院体检，同修就跟大夫讲大法好，教人向善，要退党退团。那位医生很感动，并且还说谢谢大姐。同修说，别谢我，要谢谢我师父吧，他让我救你们。也怪同去的警察也不管，好像他是陪他讲真相似的。在拘留所里，他俩就跟那儿的警察讲是怎么回事。警察讲他妈身体不好，同修就跟他讲自己亲身的例子，自己得了胃癌，为了活命 92年去北京治病，幸遇法轮大法办班，在班上师父一挥手就把胃癌彻底根除了。他说万幸啊，要不是法轮功早就没命了。这位同修父亲也是胃癌，没赶上早去世了。同修告诉警察先三退，然后告诉他母亲念法轮大法好。这是大年初一，端来了饺子，他俩也不吃，说没犯错，不能吃你们的饭。问那你啥时候吃，他俩说回家吃。送来时他俩连个拘留证都没有，因为他们不说姓名。第三天警察说不吃不喝回去吧，市里派出所来人又接了回去放了。具体情况同修说也不清楚。两位同修就这样过了个年。我在想警察抓他们起了什么作用，一路讲真相，见人就三退，就好像给他们找了份工作，拿个板子去松这台镇压机器的螺丝钉一样。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维持不下去了，机器不灵了，只剩下血债帮在那垂死挣扎呢。
分清自我，做到真正自己学法。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永新。师父每逢法会必强调学法的重要性，大法弟子人人皆知都在学法，但是不是真正的自己在学法，这还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走了弯路的。我是一名退休干部，200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2岁，在老家农村租带一块闲地耕耘，因年岁大得法迟，因此对大法十分珍惜。无论农忙农闲，寒冬酷暑，每天坚持学法从不间断。目前已通读转法轮近700遍，还不包括看师父讲法录像和听师父讲法录音。开始因对大法生疏，思想集中学得比较认真，效果很好，我多年的肝病很快就不治而愈了。2015年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决心在有生之年，这个念头就已经不对了，学法1000遍，并制定了每年学法100遍的计划。这样因法读熟了，学法时思想就不太集中了，梦中经常出现背法现象，后来看书打瞌睡时也在背法，可是在学法中却经常出现读错字现象，不是加字就是漏字错字，或者把字颠倒念，甚至把法的意思弄反，如把不字读成药，还出现花眼，口不听使唤，眼与口失调，心与口也失调，有时看法感到厌烦，甚至出现想撕书的念头，这时的我失控了，身不由己，已经不是我了，完全是别人在指挥我了。我想摆脱却摆脱不了，还出现走路迷糊，3次上街回家时迷路，严重的一次是在去年腊月18，我外甥女添孙子接我去做客，在回家的路上完全辨不清方向，大街小巷转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才走出迷窟找到家，心性标准明显下降，争强好斗，爱发脾气，身体出现病液反应，全身酸软没劲，感觉很苦恼。其实师父已多次在梦中点化我了，在睡梦中有时梦到我自己把转法轮书弄丢了，有时梦到我的书被别人偷走了，有时梦到一个女人把我的书换走了，但是就是缺乏悟性，完全悟不到。后来慈悲的师父再次在梦中点化，让我看到《精进要旨3》和2006年11月18日至澳洲法会经文后，才如梦初醒。师父在这篇经文最后指出，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引自《法轮大法精进要旨3》至澳洲法会。原来问题就出在我自己的执着心上，追求学法变数， 学法走了形式，没有集中念头学，被魔钻了空子，就出现了上述那些现象，那根本不是我真正的自己在学法了。找到了问题的根本，调整了心态，我就像得法之初那样，一个一个字的去看个清楚明白，不正确的状态很快就扭转过来了，但毕竟是走了弯路。因此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坚持学法，越忙越不能忽视学法，越要挤出时间静下心来集中念头学法，做到心道、眼道、口道，真正的是自己明明白白的在学，千万别走形式，避免走弯路。以上是我在学法中的严重教训，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尊。
德是福之根本。小的时候，每听到谁家的孩子学习好，考上了大学，村里人议论起来，都会说，人家的祖上积德了，该有的福报。我父亲会说，人家祖坟上长了那棵草，意思是祖上积德。人的眼中有羡慕，但羡慕的是祖辈上行了善，积了德。今天听到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有了高薪的工作，升了官，发了财，人会说，这家孩子有本事，有能力，肯干。人的眼中也有羡慕，但羡慕的不再是祖上积德，而是个人的能力和本事。短短几十年，人的观念变化何等之大，祖上积德与个人福分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从一杆空心发家秤的故事上找到答案。清朝末年，在京东卢龙境内，有个老员外叫赵德芳，日子很好过，人旺财旺，富足丰实。老两口子跟前三个儿子，而且都娶了媳妇儿。老员外60大寿的时候，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儿呀，你们都听着，当初我以坑人出身，昧心利己，白手起家，挣下了这份家业。我成家立业就是凭一杆空心秤，秤杆里灌了水银，买人家的能买20两算一斤，古代16两为一斤，卖给人家14两算一斤。20年前我买了几千斤棉花，每一斤就多得4两，卖棉花的客人赔了老本，被气出病来，得伤寒病，含恨而死了。对这事，我心中一直抱愧难安。还有一个卖药材的，也被我算计，坑害死了。还有，如今我不但有了这份家业，而且儿孙满堂，但我没想到被我坑害死的商人，就觉得如坐针毡，寝食难安。为了心灵的安宁，我决定从今以后要弃恶从善。现在我当着你们的面儿，把这杆空心害人秤砸了，再也不做坑害别人的坏事了。三个儿子听了都说，爹爹早该如此，我们都支持你。当下老员外就3下5除2的把空心秤砸碎了，从此以后他说到做到，改恶行善，乐善好施，做了很多善事。但似乎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赵员外自从砸了空心秤，乐行善事之后，家里却连遭不幸。不到一个月，大儿子得暴病死了，大儿媳妇改嫁他人。赵员外刚料理完大儿子的丧事，突然二儿子又得暴病死了，二媳妇也改嫁了。老员外刚把二儿子的丧事料理完，三儿子又得暴病死了。 三儿媳妇因有孕在身，没能改嫁。家里连遭丧事，使赵德芳很难过。他对人说：“我大秤进，小秤出，吃黑钱时，反倒儿孙满堂，发财致富。如今我积德行善，反倒丧门星进门。如今看来，这因果报应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儿。”邻居们听了，都说老天不开眼，办事不公平。这一日，赵员外的三儿媳妇要生育临盆了，没想到连续三天三夜，孩子也没能生下来，请了不少接生婆都束手无策。有的说保孩子不保大人，有的说保大人不保孩子。赵员外想到家中连遭不幸，心中烦躁的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一个游方的和尚到门前化缘，房门里出来一位管事儿的，说：“大师父，你要化缘到别处去吧，我家三少奶奶临盆，三天三夜也生不下孩子，我家员外心里正烦着呢，没心思接待你，僧道无缘，一概不施舍了。”和尚说：“这不要紧，你回禀你家员外，就说和尚我有催生的良药，吃下去保管立时生下。”管事的听了不敢怠慢，立即回禀。赵员外正在着急，听了管事的话，赶紧吩咐把和尚请进来。于是将和尚让进书房，请到上座。员外问大师父宝刹在何处，和尚说：“我乃云游之人，无有宝处，哪里有缘聚到哪里。”当下和尚取出药，赵员外赶紧让人送至产房，继续同和尚说话。正说着话，有家人来报说，三少奶奶吃了和尚的药，就生下一个男孩。赵德芳听说自己得了孙子，大喜，对和尚说：“圣僧真是神仙。”言罢立即吩咐手下的人花厅摆宴，说话的功夫宴席摆好，赵员外请和尚入席。席间老员外说：“圣僧，我有一事不明，想向圣僧请教。”见和尚点头默许，又长叹一声说：“唉，说来惭愧，我以前是凭着一杆空心秤黑心害人起家的。年前我把秤砸了，决心改恶从善，谁想不到半年，我的三个儿子都相继死了，两个儿媳改了嫁，我这三儿媳给我生了个孙子，总算使我没断根儿。我不明白，我作恶时发家致富，阖家团圆，我行善时为什么反遭恶报呢？善恶之报的说法令我费解，请圣僧赐教。”和尚听后哈哈一笑说：“你不必乱想，善恶因果的报应确实是如影随形，毫厘不差的。我明确地告诉你，你大儿子就是那个被你害死的卖药材的商人，你把他算计死了，他投生你家做你的大儿子来找你要账。你二儿子是那个被你坑害死的卖棉花的商人，转生到你家给你败家报仇来了。你三儿子也是你欠下的业债造成的孽缘，他要给你闯下塌天大祸，到你年老时准得让你病痛穷极饿死。你真要是作恶不改，断定就是这个下场。皆因你改恶行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上天慈悲于你，先后把你三个败家儿子通通收去，你才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赵德芳听了如梦方醒，说：“多蒙圣僧指教，使我茅塞顿开，也更加明确了善恶果报的天理。现在我得了一个孙子，可能成人否？我真担心他不父辈的后尘，也是来向我讨债的。”和尚说：“不必担心，你的业报已经还完了， 你这个孙子将来能给你光宗耀祖，改换门庭，这是你行善积德得来的福报。赵德芳听了甚为高兴，行善积德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和尚又说，赵员外，你知道秤为什么用16两吗？赵德芳说，愿听圣僧指教。和尚说，这16两代表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外加福禄寿3星，所以你少给别人1两损福，少2两损禄，少3两损寿，给别人越少损自己越多。你想想，一杆黑心秤造了多少孽。赵德芳听了，只觉背后冷汗直冒，脑皮发麻，真感有些后怕，虔诚地再次感谢和尚开导指教，发自内心的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分明，丝毫不昧不爽的道理。通过损德得来的钱财只能带来一时的享受，报应来时凄惨悲凉。幸运的是，文中的赵德芳认识到了空心发家秤带给他的是良心难安与愧悔，诚心改过，改变了恶报的厄运，又遇到得道高僧的指点，更加坚信善恶报应与行善积德的决心。因此，德是福之根本，没有祖上积德，就没有后世儿孙得的福报。我们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虽然中共不遗余力地摧毁了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但是爷爷奶奶辈的头脑里还有很强的传统道德观念，通过言行举止都能体现出来，遇到喜丧事都能站在行善积德、善恶报应的角度分析问题，教育儿孙，对我们那一代的成长非常有好处，无形中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了错事，心中有愧疚感。但是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已经远离了传统文化，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更重现实中的名利情。你谈到吃亏是福，他觉得你傻，精神病，吃亏谁干啊？你谈到行善积德、善恶报应，他觉得老掉牙，封建迷信，没看见做坏事的怎么报应啊？我曾经对一个照相馆的女服务员讲真相，18、19岁，初中毕业，告诉她法轮功怎么好，中共怎么坏。她听后淡淡地说，我们这一代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吃喝玩乐，有今天不考虑明天。一个天真烂漫、白纸一张的孩子，经过中共10几年的学校教育，很多都变成了不信神佛、不信报应，只追求吃喝玩乐，只顾自己，不考虑父母辛苦，不顾及他人感受的自私自利的人。今天大陆的中国人真实地感受到了人没有心法约束的可怕，人人都在品尝着其中的苦与无奈。中共的党文化害人匪浅，中共邪党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今天中共为了挽救执政的危机，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继续到处输出党文化，为了不让法轮功的真善忍深入人心，还在变着法子愚弄欺骗学生，天安门自焚伟案还被写进中小学教材。人没有了道德，到了一定时期会被神佛销毁，从古到今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传统的道德观念维持着人的善念与良知。特别在1992年法轮功的传出，宇宙特性真善人一步步走进世人的心田，给世风日下的人类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人类看到了道德回升，重塑民族辉煌的希望。然而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与打压，妄图从根本上摧毁人类的道德，彻底毁掉人类的未来，这大善与大恶的比较，人能够从中感受到中共之邪恶。不管中共怎么掩盖，通过假恶斗，依靠迫害法轮功升官发财的中共各级官员， 虽得一时贪欲的满足，恶报来时害人害己。明慧网揭露出来的各种恶报形式已经能够使人毛骨悚然，如跪着遭恶报、藏獒撕嘴、飞来横食、离奇车祸、绝症缠身等。特别是2012年以来出现的中共高官的落马潮，参与迫害法轮功、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都在报应之中，迟早的问题，这是天理。迫害法轮功、对抗真善人，是作恶自觉未来，还会祸及子孙。相反，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回归善良的大善之举。如果能广传真相救人，或者真诚悔过，收集迫害者的罪证，提供给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就是行大善积大德的行为，这样的生命一定是福报。今天众生所遇到的就是前所未有的选择机缘，选择了追随中共恶党死不改悔，就是做了十恶不赦的大坏事，必遭大恶报。选择相信法轮功真相，顺应真善忍而行，就是大福报。要恶报还是要福报，一切尽在自己的选择中。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